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凯川，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和美玲姐呢邀请到了在温哥华和素里牧会的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美玲啊，上一次我们和洪牧师特别的也谈到了就是耶稣的受死，讲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特别也讲到了耶稣他旁边的两个强盗的故事。在这当中我们知道呢，其实人的犯罪是普世性的，而耶稣的拯救呢却是有拣选的，他不是凭着人的行为，任何人哪怕是罪大恶极的如同这两个强盗，但是只要你肯真心的悔改认识耶稣为主呢，一定会得到拯救的。那耶稣也在断气前说了一些话，并且呢出现了很多的异象哈。
其实很多人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了什么话都很好奇，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讲到十字架七言嘛，我们上一次也讲了一些，那今天呢请洪牧师也继续跟我们分享，到底耶稣在断气前他说了什么呢？
那我们上次特别讲到说，耶稣在断气的时候说到，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他没有称神为父而称神为神了。那后来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又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正如上一讲我提到的，当耶稣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是站在一个罪人受审判的位置上面来说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说，无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蒙恩得救的还是在公义审判当中的，神永远是神，只是这个神是公义审判的神还是怜悯拯救的神。当耶稣为我们喝下了上帝的愤怒审判的苦杯的时候，他清楚知道他自己是站在一个被定罪审判的位置上，但是他更知道因为这定罪审判给他带来的痛苦有何等之大，所以他就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当他在这种挣扎和审判因着他的顺服完成以后，他知道他这个方面已经因着他的顺服到底倾倒致死的时候，要把这个权柄交出来的时候，愿意用死来顺服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跟父神的关系就恢复了，因为父神悦纳他的爱子，他愿意在这位置上承受住这一切。所以这时候他最后的话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上了。这就是说明这件救恩的工作，受死是耶稣完完全全心甘情愿的事情，生命的权柄是掌握在耶稣手上，也正如耶稣说的，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既有权柄把生命舍了，也有权柄把生命取回来。这里面呢强调着耶稣他是生命的主，因此说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临死以前的两句话就是这两句，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再说了一句，成了。这个成了也就是说他在地上实行父要差遣他来做的救恩的那个大功在十字架上做成了。其中有个意象呢不是一般人都能察觉出来，就是说他的在这十字架的受死的速度比所有人都更加快。讲完这事呢他就低了头了，把自己灵魂交在父的手上，这不是人能自己做出来的。一般来在十字架上挣扎最快的也要三天，慢的会达到一个星期，因为它是一种很痛苦的流血之死。特别在逾越节前面，如果说罗马的兵丁为了尊重当时犹太人的一个风俗习惯，因为这个时候不能让死人挂在木头上，因为按照旧约说法，如果有人挂在木头上，那人是什么？受咒诅的，那地也会受咒诅，所以要必须当天晚上以前，在进入这个逾越节前要把它解下来。
牧师，是不是这个我们要看约翰福音里面的一段经文呢？
对，
那可以让大家如果有圣经的可以翻开圣经啊，或者没有圣经的呢，凯传在这里给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的31节开始，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 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就是如此。我刚才讲到的耶稣他的受死，他的这个整个情况其实不是一般人通常经历的。刚才凯川你读的经文里面说，当时呢有一个办法是可以加速人的死亡的，就是打断腿。为什么打断腿可以呢？因为被钉十字架人的呼吸呢是靠着腿帮忙撑起来，使他能呼吸。如果腿打断了，他就没有办法发力了，使自己能够挺起来。他如果不能挺起来呼吸的话，他很快就会窒息死亡。因此呢，打断腿是加速死亡的方法。可是要来到耶稣这边要打断他的时候呢，已经发现他已经死了，这个动作就没做。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旧约里面已经，经文里面已经预言了，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为什么又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呢？表明当年耶和华神让摩西啊过逾越节的时候，告诉他们吃羊羔的办法，是他们必须把肉都吃了，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因为他就是用这个来表达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的意思，所以他的骨头不可折断。这里又表明他的死亡的权柄是从耶稣自己交出去的，所以他这样为了使人更相信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人，如果说不用打断了，那么他是不是真实的呢？一个士兵用枪扎他，扎他的肋旁，这时候流出来的血块啊，有血和水流出来。哎，我也请教过这个医学专家了，这是心脏破裂以后的一种表现，固体部分和液体部分都分离了，这就说明已经失去了血它本身应有的自然功用了，所以这就是必死无疑的一个现证。所以他这个死是完全真的。你看约翰福音刚才读的这句话里面特别慎重，他说看见此事的那人这事就做见证，然后说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个作者约翰呢非常注重他的话的信实，他特别强调，因为他写的时候在那个世代里面，所以这些人见证他的那些人都在，所以在这里面呢他特别讲到，还有一句话说，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最后这个就是耶稣说，我举起来以后必定吸引万人什么来归我。所以神的话没有一句是不互相印证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意象当中，第一就是整个这个生命的权柄是由耶稣自己交出来的，所以他这个死亡的这个现象呢跟旁人都不一样。
但是在这个意象当中还有一个意象也是很特殊的，就是在耶稣断气的时候呢，日头变黑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太阳啊，当时变黑了。那为什么太阳会在那个时候变黑呢？这个好像也是很多人觉得很奇怪的一个意象。
是，有人就把这件现象讲，真没什么好奇怪啊，说正好是日食，正好在这一刻就发生了。那当然可以这么说，日食的时候太阳是会变黑的，但是问题是日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历史上可以有记载。结果呢天文学家就查这个日子啊，耶稣受死的那个逾越节那天里没有日食发生的。那么好，这个日头变黑了这件事情呢，肯定呢就是说呢，这个件事情呢不是一件自然现象，是超自然的。我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关于呢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有一个历史学家魏师傅，他是一个犹太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记载了这件事情。他是说这件事情呢，他自己解释这件事情，他说可能就是日食，因为他是把那个事情现象记下来了，然后他的解释日食。但是他不是天文学家，等到天文学家一查呢，日食呢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明白了，这真是路加福音啊22:5-30讲的，那真是表明是黑暗掌权的一个象征。当然也有人会解释是因为他那刻去受死，父也掩面不看，就是不看他，把这一幕罩住了啊，就好像就是这个把他墨挂下来了，父也掩面不看，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但是无论如怎么解释，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这一刻这一幕不是自然发生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大的意象。有人是解经是这个黑暗象征着罪人死亡受神所面临的一个什么可怕机决。 因为耶稣是以罪人的身份替我们受死的，而根据耶稣的意思，一个未得救的人，他必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里面呢，有象征在里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的意思。
另外，耶稣死之后，在圣殿里面的幔子分成两半，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所谓我讲的异象当中第三大异象。这件事情呢，是特别惊心动魄的。为什么呢？圣殿中的幔子从当中列为两半，如果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会有人在那边操作啊，对不对？但是可以这么说呢，根据也是约瑟夫的记载了，其实这个幔子呢非常重，按照他的说法是用上等的亚麻布，很厚的，有300多斤重，要用很30多个人要一将大家都排起来一起挂起来举得起来，所以这个厚呢就是那把剪子一般的都无法剪动它的。但是在这里面呢，真如这个希伯来书也特别就提到了这个幔子列为两半的这个意思呢，它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死，他是我们的大祭司，而这个幔子呢是在圣殿当中，是把圣所和至圣所所隔开的地方。这个幔子里面只有大祭司赎罪恶的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一次，至圣所里面摆着尊贵的约柜，那里面有亚伦的杖，有一罐玛拿，那个石板石戒遮住的那个基路珀，这是表明是上帝在这里设立他的宝座的意思。这个地方呢是没有任何人除了大祭司一年中带血的羔羊可以进去，就遮盖，没有人能够进去。所以这里面就表明呢，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是隔离了，圣洁的神不能够污秽的人连在一起。可是耶稣因为他为我们替我们赎了罪，这个门就打开了，人人都可以凭着在耶稣里面一同来到上帝面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思。我特别要重申一点，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件公共事件，因为它是在圣殿里的幔子离开来的，这是大家可以有目共睹的。圣殿是一个犹太人的公共敬拜的地方，这个幔子离开不会任何人可以自己去捏造的，因为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那如果你说我有一天在家里洗澡，我的那个澡盆上面的一个链子一下子断开了，那只能听你说了，因为没有人在场，是你一个人，对不对啊？你自己在洗澡的时候不会有人进去。可是不是幔子，就好像我们忽然说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面，我们正在走的时候，忽然看到什么什么什么一件事情，那这句话讲出来的话呢，那就必须是什么有公共验证性的，因为不是当时当地只有你一个人的天安门广场。因为天安门广场是公共之处，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容易，所谓假设要造假是很困难的。如果一旦这是真的是造假的话，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看到，2000年以后人才看到，是在当时那个世代人活着的人写着的。如果他敢于把这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如果没有离开说成离开的话，他自取其辱了，那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大家觉得他是个造谣说谎的人，就不可能被你们这么真写传下去。所以这件事情犹太人对此也是哑口无言的，否则犹太人可以攻击你们连这种谣都会造，幔子明明在，这个幔子在就在，离开就是离开，这是没话好说的事情。就算离开了，你要连夜把它缝补起来也来不及了，也不可能的事情。
牧师，那个裂开是从上到下，不是从下到上，也有一个特别意思，是不是？
对，从上到下，因为表明这个是上帝的主动行为，是上帝打开的啊，不是我们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打开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呢是可以理性来考证的，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检验到底离开不离开。但是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啊，我们的理性啊其实已经不完整了，他可以拒不承认，拒不承认这是一件超自然事情，更不承认这里面包含的属灵意义。这个属灵意义呢，这是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就给我们指出了，这原文是这么说的：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原来是耶稣在这里表明他在十字架为我们什么舍身，他掰开他的身体，就像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于是他就掰开了那饼。
所以我们通过了这个意象，我们其实不光看到了一个表面的意义，更看到了一个实际的属灵的含义。我们看到了耶稣他为我们舍命，给我们世人所带来的啊，让我们知道通过耶稣他的死，我们就可以得生。通过耶稣他的身体的掰开，我们就可以得以有一个完全的全备的身心灵，将来呢和神同在了。所以我们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来思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的经历和他所说的这些话呢，以至于我们来思考耶稣的死的意义。当然谈到耶稣的死，我们就要谈到耶稣的复活了。牧师啊，其实耶稣复活这个话题啊，真的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啊最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哈。很多人呢，他们特别愿意接受耶稣的一些教义，认为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或者是像我们中国的孔子、孟子等等这样的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们却不接受耶稣的复活。在这一个大话题当中，我们相信呢，要请牧师来很好的给我们展开。但是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想让牧师呢稍微给我们有一点介绍，就是讲耶稣的复活为什么在基督教的福音当中是这样惊人的宣告呢？
耶稣的复活其实是福音的信息的核心。如果真如保罗说的，如果耶稣若没有复活，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活在世上就比世人更加什么可怜，因为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把自己盼望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一个谎言上面了。那么耶稣的复活是基督福音的一个核心，因为当年最早福音传出来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位耶稣，加利利人耶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神却使他什么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他却是上帝的什么儿子，他是基督，他是那位我们的拯救的主。这是这个复活而带来的福音的信息。所以因着这个福音信息的真实性和他的能力，他的权柄都是跟这个复活连在一起的，所以复活这件事情成为在基督真信仰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了。
但是在当时的新约时代，其实也不单只是耶稣复活啊，有些人就会问，那拉撒路也复活，使徒可能也行过使人复活的神迹，那有什么奇怪呢？也没什么特别啊。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像拉撒路是被谁救活的？当然是被耶稣救活的，这是表明耶稣他自己能使人复活，他就是一个复活的主，复活在他，生命在他。但是像拉撒路这样的复活，死亡中救出来，本身只有耶稣能行的，除了耶稣以外，在世上还没有哪一个人能把人从死亡中救出来的。这个特别的神迹的大能权柄只留给耶稣去做，所以因着这一点，耶稣表明他自己是一个能够赐人生命的主。但是这些人即使被救活了，他们也要什么死去的，所以这个活主要是指他的生理上的活。可耶稣的复活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复活了，他的复活是表明今后我们信他的人都要像他如此那般的复活。是怎么样复活呢？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不是只是为我们这个世界准备的，它是为永恒所预备的。所以他的复活会带来一些完全是我们所想象的跟一般人从死亡中救出来的那种生理上的复活还有不同复活的那些特点。
所以耶稣的复活就是说他是自己舍了生命然后自己取回来，他的这个复活是永永远远的，就是永恒的生命了，所以我们也因着他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是吧？
是。
那牧师啊，其实如果就像刚才您说的，作为我们基督教来讲呢，能够从犹大地走向这个全世界，甚至到今天啊在普世来传播，那如果我们所传的这个没有耶稣复活，我们所传的就便是枉然了，而我们让别人所信和我们自己所信的呢也是枉然了。所以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呢，他记载了耶稣的复活，而且强调了耶稣的复活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我们也想请牧师呢在下一次的分享当中呢，要给我们仔细的来分享一下，到底耶稣复活有哪些真实的事实的根据能够支撑我们这个观念啊，以至于我们千百万的基督徒都能够因着这个复活而有永恒生命的盼望。